你说你为什么要老是要把我想成是你前世最大的敌人，那你为什么老是要想说我前世曾经伤害过你呢？角度来讲，这个敌跟友都已经不是决定的，同样的，如果这样推测下去的话，那来世呢，这敌跟友也一定不是有办法决定的。从自己升起出离心，然后到脱离轮回，甚至到这个成就佛果为止，这可能当中还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所以说在这段时间里面，你这一次最好的亲人他有可能往后就变成你最大的敌人，同样这一次的敌人呢，他往后也可能变成你的最好的朋友或者是亲。提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丈夫，他的妻子呢非常喜欢自己的丈夫，然后对自己的丈夫升起非常强大的贪着心，那总是就是不愿离开他。那这丈夫呢就对他妻子说，你不用对我升起这么大的贪着心，那我们之间这个好的关系呢也可能只有这一次而已，前生呢我也曾经因为嗔恨心杀了你很多次，那同样的你也用嗔恨心呢然后就是杀了我很多次来报复我，那往后呢我可能还是会杀你很多次，那同样你还是会报复我很多次，那所以说这个敌跟友都是无法决定的，你还是不要这么爱我好了。渐渐去思维说，之前他这个人可能会常常的帮助我，然后曾经爱护过我，可是现在呢他却变成我最大的敌人，这样的这次的亲人他可能前面也是我最可怕的一个敌人，他也是曾经伤害过我的，那所以说就是由于就无法决定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不能对一个人特别升起贪着心或者是特别升起嗔恚心。比如说一个人他前就是说在上半年的时候呢，就是说在前年的时候，他曾经拿一根大木棍，然后重重的击了你头部一下，然后让你受伤。那在今年呢，那他是却对你特别好，那他就特别爱护你，他很关心你的伤势，然后还送了很多钱给你。那这时候你是要气他，还是应该去嗔恨他呢？那这时可能就是对他就会产生一种比较平等的心。比如说今天有三个乞丐，然后就是说你在看这个乞丐的时候呢，就比较不容易说就对这个对其中一个乞丐，然后或者是对其他另外一个乞丐特别升起贪着心，或者是特别升起嗔恚心。同样的，你今天在看一切的众生的时候呢，那也都知道他们这个内心中都是同样被烦恼所绑住的，那他们呢都是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都是同样生在痛苦当中，所以说你应该有用一种非常平等的心来看待他们。今天呢就不能对一个众生特别升起贪着心还是这个嗔恚心，那我们应该以平等心来看待所有的众生，因为今天我们是一个就是说希望利益所有的众生然后想要成佛的一个人，所以说想要利益所有的众生的话，那应该就是以一种平等心来利益他们。能够好好去修持平等心的话，那自己的贪着心以及嗔恚心呢就能够慢慢的降低，那同样如果这些烦恼能够降低的话，那自己平常的行持自己的行为呢也能够变得很好，因为这时候你不会再去跟敌人做一些特别的争论或者是打斗，那你也不会特别对你的亲人产生一种特别执着的贪爱心，那你就可以一种平等的心来看待他们，那跟众人呢都可以生活得很和谐。不可能会想说，那既然要把这个敌人想成是要把敌人跟这个亲人想成是平等的话，那对于这次这个常常对我们有恩惠的这些人，那我们是否就不用再去报答他，不用再去帮助他了呢？当然还是要去帮助所有的众生的，不管他是你的敌人还是你自己的亲人。那例如说在帮助自己的亲人的时候呢，那你应该抱持一种概念，就是说今天我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亲人才帮助你，我不是以一种贪着的心来帮助你，那今天因为你是一个众生，一个还未脱离烦恼的众生，然后因为我也知道你是一个想要离苦得乐的众生，那所以我才来帮助你，而且我知道之前呢你也曾经做过我的母亲，也曾经爱护过我，我才会来帮助你，而不是一种贪着的心来帮助他们。母亲他们之所以会如此爱护自己的孩子，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仍然有抱持一种贪着心贪爱心的缘故，那他们就是认为说这个就是我最亲爱的孩子，那所以说由于自己一种贪爱的心然后来看待自己家庭里面的成员，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会因为这个贪爱心的缘故，然后使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变得非常的不和谐，或者是说可能跟家庭里面的某一部分的成员呢也会变得就关系呢也会变得比较不和谐，那这时候就应该就是好好的用广论里面所阐述的内涵，就是说这敌友都是无法决定的，都是不会决定的，那你这种内涵呢好好去思维去观察，那所以说甚至你就可以以一种平等的心然后来看待自己家里的成员，但是你还是会用同样的爱心去看待他们。 的菩萨，那他们主要修持的这个法门呢，就是忍辱波罗蜜。那这时他们的忍辱呢，这功夫已经达到非常好的程度。所以说，今天尽管有一个众生打他，一个众生伤害他，甚至一个众生夺走了他们的生命，那他们都是不会由此而发起嗔恚心，反而会去更加的爱护这些众生。了解到说，也可以渐渐发觉到说，之前可能自己很喜欢一个人，然后一直去帮助他，然后一直去照顾他。那可能后来呢，他不领情，然后甚至就不理你，而离家出走，就是完全跟你疏远。那这时你就会觉得很生气，觉得之前自己全部都做错了。那这时你可能会这样想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说之前你在帮助他的时候，只是一种贪爱的心来帮助他，所以说之后他离开你的时候呢，他在讨厌你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不高兴的心情。做这种如法的思维的话，的确是很困难的。那所以说，要真正把法跟这个世间法这样融合在一起去运用的话呢，也是很困难的。做一个客诵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呢就会就抱持一种意乐，可能不是一种清净的意乐，而是可能会带着一种嗔心来做客诵，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会一面做客诵，甚至一面去伤害到其他的众生。就是说，相信各位如果说看过一些西藏人的话呢，就会看到他们。一些西藏人，他们手中呢会有一个小小的转经轮，然后他们就可能会一面行走，然后比如说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一面摇着转经轮，然后一面念咒。啊，有时候他们可能念咒念到一半，然后看到别人做事做错了呢，然后马上就去骂别人，然后甚至用这转经轮敲他一下头，然后处罚他。那就等于说一面在做自己的客诵，那一面去伤害到别人。不好意思，他讲的都是西藏人民他们的一些过程。这里的习俗是怎样而已，不过他想这种情况，这边大概也是有的。中文的话，那他会用中文讲一些中国人他们很可笑的故事，那个西藏人以及一些西方人说中国人他们以前也是做过这些事情的。平等心的时候呢，就要好好的圆着自己的敌人、自己的亲人以及自己一些平常不认识的人，就是对自己就对他没有特别感觉的那些人，你要好好圆着他，然后就是去观察自己的内心是否对这些人就特别升起嗔恚心，或者是特别升起贪着心，然后好好去克制他，去对治他。那如果说一开始只把全部的这些人就这样一起圆下去的话，那可能刚开始呢就是自己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观察他们，会就是说会对自己产生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这些只能怎么
跟着，例如说像敌人以及亲人，然后去检查自己的内心是否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变化。那不应该一开始呢就是去想说敌人他也是平等的，然后亲人呢他也是平等的。如果说一开始就这样去想的话，那往后你遇到敌人的时候呢，嗔恚心自然还是会升起来，遇到亲人的时候贪着心还是一样会升起来。所以说应该先沿着各个部分，然后好好的去观察自己的内心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花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说我们也不用着急，我们可以慢慢的如理的去做修持，把这个平等心如理的修起来之后，那我们就可以继续这七因果里面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知母。他能够看到这个诸佛菩萨他们广大的事业以及不可思议的这种事业以及神通力的话，那他们内心一定会升起很强大的羡慕心，也会希望说自己能够变得跟他们一样。曾经有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佛陀他在之前就曾经是一个，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是说在前世还未成佛的时候，那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子，那时他也遇到一位佛。那这位佛呢，刚好他的名号也是叫做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他就是看到这位佛，他内心就是升起很大的欢喜心，而由此他就起了这个非常珍贵的菩提心。把就是说可能会透过广大的听闻，例如说听别人讲述这个佛陀以及菩萨他们种种的功德，然后讲这个菩提心的功德以及他们利益众生种种的功德，然后以及想说他们有着种种的方便。那借由这些听闻，会觉得自己说今天要是自己不发起菩提心，不好好去做的话，那实在是很不应该，那就会由此而策发自己去发菩提心。就是说会借由这个听闻教法，然后会觉得这个教法是非常珍贵的，而且这教法当中又以这个大乘法作为珍贵，那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大乘法它一旦失坏的话，那将会使众生就是得不到任何利益，所以说由此就是不忍心圣教衰，而也可以升起菩提心。不管就是看着众生他们互相的嗔恨，然后互相的起贪着心，而内心觉得非常的不忍，而由此呢就升起强大的慈悲心，然后由此再升起菩提心，希望他们能够脱离这些种种的痛苦。 这个人他只是想说威力众生愿成佛，那借由这种想法，他并不是说他就已经成了菩提心，他就说已经发起了菩提心。像昨天人文切就告诉各位，要去好好去让自己内心发起一种想法，就是说威力有情愿成佛这种心态。那昨天各位呢，也可能用很强大的心力，然后自己努力的发起这种心。那这种心呢，都是就是说以一种就算是一种菩提心的前行，在内心中可以种下很好的习气，但不会因为说发起这种心你就已经变成菩萨了。就是尽管自己能够暂时升起这种想法，那还是要常常的去串习它，就常常去串习说威力有情愿成佛这种心态，然后渐渐让它坚固。真实的升起菩提心的话，那不管他看到哪一位众生，那他一定会就是很真诚的希望说这个众生他能够脱离所有的痛苦，而可以得到最究竟圆满的安乐，可以得到无上菩提。那他也会希望说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赶快成佛来救度眼前的这位众生。他不管是看到自己就是平常伤害自己的人，还是平常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好朋友，那他呢都是会就是真诚的希望说他们能够完全的脱离痛苦，并且得到最究竟的安乐。而这种心呢，都是一种真实无产、真实去希望他人变好的一种心。要升起这种感受的话呢，可能就是要透过种种的理论，然后以及种种的一些就种种一些想法，然后去证明说这个众生他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呢他们也都是对我非常有非常大的恩德，所以说我应该好好去帮助他们，然后应该让他们脱离痛苦而得到安乐。那如果能够发起这种心的话，能够升起这种感受的话呢，那这是一种透过努力的升起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刚刚之前呢有就是透过种种的这个理论去思维，然后才是有办法升起这种感受。那渐渐的这种感受要是变得坚固的时候，那以后一遇到境呢，就能够就是如理的升起这种感受，就是希望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那这种感受在升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一种透过努力而升起，它是一种就自然而然而升起的一种感受。而里面它所显示最主要的根本就是这个大悲心，那这大悲心呢，也就是大圣道的一个根本。我它那个七个部分呢，大概就是知母、念恩、报恩、慈心、悲心、真相依乐，以及这个最后的果菩提心，大圣道的根本。今天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大悲心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如理的进入大圣道，如理的去修持。如果他有大悲心的话，那他就有办法就是往后可以如理的进入大圣道而修持。悲心是有所差别的，这声闻阿罗汉以及独觉阿罗汉，他们内心中也是有悲心，可是他们的悲心的程度呢，却无法就是跟这个菩萨的悲心能够相比。他们也是为了众生的利益而去努力，他们并不是完全都不管任何一个众生。如果说一个母亲她只有生一个孩子的话，那她对这个孩子呢，一定是非常的爱护，一定是就照顾的无微不至的。如果说今天这个孩子他就是可能就是这个房子呢突然烧起火来，或者是说这个孩子他不小心掉到水中的话，那这个母亲呢他可能会不顾一切的跳进这个水中，那他可能会一直想要救这个孩子，尽管是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呢，那他可能也会就觉得没有什么，他也会在所不辞，然后就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孩子从这水中救出来。那这种心呢，就是类似这个菩萨他们的大悲心。那这菩萨的大悲心呢，是以这种心然后圆着所有的众生，他们会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那他们也会希望说只要今天众生一个众生就是说这些众生能够脱离痛苦的话，那他愿意牺牲自己所有的一切来帮助这些众生。那所以说菩萨他们这种心呢，是一种真实无产想要真正帮助别人的大悲心。有大悲心的话，那他尽管说今天可能会就是说今天一个众生，就是说今天为了要使众生离苦得乐而自己必须堕入地狱受这地狱种种痛苦的话，那他也会愿意而承担的。就可能没有办法圆得这么广，那所以说我们渐渐的也是要希望自己说能够越圆越广，最后呢就是能够圆到所有的众生，不管是敌人还是亲人，都是一种平等心想要帮助他们的心来看待他们。悲心的话就应该如同前面所说到的，应该先如理的去修持平等心。如果说这个平等心没有办法好好升起来的话，那这种大悲心是很难升起的。在什么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成佛之前，在成佛之前的修持，那以及在这个成佛的当下，以及在成佛之后，都是需要菩提心的，就是也需要这个大悲心。 说这之前会非常重要呢？因为有大悲心的缘故，所以说才能如理的升起生相意乐。那有这个生相意呢，才能够如理的升起菩提心。那就是因为升起菩提心，才有办法入大圣道，好好的去修持去学习。所以说在之前的大悲心是非常重要的。之前重要的这种概念呢，就像是种下一个种子一样，这之前如果能够好好把这个种子种下去的话，那这往后的果实一定是非常好的。有学道者，他们之所以不想去这个证得最究竟圆满的佛果，只想证得小圣阿罗汉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非常强大的悲心，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广大的众生。之后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中间的时候并不是说成佛的那一刻，就是说在行菩萨行的那一段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段时候，这个大悲心呢，就像是水以种种灌溉的一些肥料一样，那就是说在行菩萨行的时候，也是需要这个菩提心为助伴，需要这个大悲心为助伴。如果说能够好好的升起大悲心而去行菩萨行的话，那这个菩萨行呢，它将会变得越来越圆满。去串习大悲心，不时常去修持这个大悲心的话，那渐渐的在行持菩萨行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而遇到这个困难的话，如果没有大悲心好好去帮助自己提心力的话，那可能就是不想再去利益众生。今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那由于这个困难呢，我们就可能会灰心而不想去继续做下去。同样的，今天如果自己能够如理的发起菩提心的话，那一定是想要尽心尽力的去帮助每一个众生。可是众生呢，不一定完全都会，就是非常就会对你非常的好，他们不一定会领情。比如说今天你去帮助一位众生的时候，他可能不但不感激你，甚至还会反过来骂你，甚至伤害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如果自己的心力不够强的话，那可能这菩提心就很容易失坏掉了。例子来讲，像现在呢，我们可能就是常常可以看到，就是说今天自己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一个人，那可是就是刚开始他还是接受你的好意，并且也很感激你，可渐渐的他开始就是不接受你的好意，然后呢他也开始渐渐的讨厌你，甚至骂你伤害你，这时你就可能就不太想要帮助他，甚至想要远离他，然后就以后呢就是说不想要再理他，也不想再看到他。那这我们就是这种现象呢，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自己可能也有这些经验。那但是以一个真正的菩提心来讲，如果说这个今天一个菩萨这样去帮助众生，而众生又这样对待他的话，菩萨是不可以就是把这种菩提心想帮助他人的心给失坏掉的。今天一个人如果说他就是说今天一个菩萨在帮助众生的时候，这个众生如果不领情反而去伤害他的话，那这位菩萨呢，他不但不会生气，反而会更加的去爱护他，去照顾他，就是因为他内心中有大慈悲心也有菩提心的缘故。比如说今天一个孩子，他的母亲是一个精神病人，那由于他这个精神有病的缘故，他可能常常会骂自己的儿子，就是骂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甚至去伤害自己的孩子。可是这个孩子呢，却不会因为这个母亲如此去伤害他，然后就对他起嗔心，甚至想要报复他。那这个儿子呢，只是会就想要说用尽种种的办法，然后例如说把这个母亲送到医院，然后希望这医生呢能够赶快把这个母亲的病治好，让这个母亲呢能够变得跟以前一样，让他变得能够跟以前一样好。那这儿子之所以不会对这个母亲升起这个嗔恨心，反而会更加这样爱护他，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呢，他对母亲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爱心，就是说他非常就是去爱护他母亲的缘故。同样的，今天菩萨之所以不会对众生起嗔心，然后甚至还会更加爱护这些众生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众生是有一种大慈悲心在的缘故。很多人他们可能不喜欢这个宗教，你可能不喜欢佛教，然后甚至会诽谤佛教，甚至会想要来毁灭佛教，然后伤害这个佛教徒，然后想要去毁灭佛教的一切任何东西。那可是就诸佛菩萨他们完全不会对这些众生起嗔心，那他们只会更加的怜悯这些众生，因为他们都是以一种大慈悲心来看待这所有的众生。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可能会看到很多的佛像，它是一种愤怒尊的这个样子呢显现出来的。那他们之所以会产生一种愤怒的样子，那并不是说他们正在仇视某一位众生，他们正在讨厌某一位众生， 那他们之所以会显现出这个样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众生今天之所以会咒下这种种的恶行，完全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烦恼的缘故。所以说他们知道这众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烦恼敌人，所以说他们今天这个愤怒相是针对着众生他们内心中的烦恼敌人，那他们希望说众生的烦恼敌人都能够尽快的消除干净，所针对的对象就是众生内心中的烦恼敌。那如果说他们这个愤怒所针对的对象是这个他们自己的敌人，或是说他们一些讨厌的众生的话，那我们就不用特别去恭敬他，去礼拜他。我们会认为说宗教是毒药，那由于有这种想法的缘故呢，他们就会想尽种种的办法想要把这个宗教给灭除干净。那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完全是他们内心中的无明，那由于这个无明呢，使得他们变成非常的愚痴，那他们才会做出这种种不应该的恶行。那他们不知道说宗教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在善恶上面如理的去取舍，那他看到的可能只是前面就是他眼前一些短，就是这些短小的利益，或者是说他眼前可能有一些错误的邪见，他并不知道说宗教他真正的可以帮助我们得至这个后世就最大的安乐。所以说今天我们针对这种人，不应该对他们起嗔恚心，而是应该对他们升起更强大的悲悯心才对。那所以说以后遇到这些人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应该以一种嗔恚心来看待他们，那我们应该以一种慈悲心来看待这些人，那并且要为这些人祈求说，希望今天这些人他们的这个邪见呢都能够从他们内心中消失。那他们今天之所以会这样子做呢，就是因为他们内心中有无明的缘故，所以说才会使得他们如此的愚痴。那也希望这佛陀的加持呢，能够使他们内心中这个无明的愚痴都能完全净除干净，使他们真正见到这个宗教的光明，然后让他们真正做在善恶上面做如理的取舍。修持的人，我们不仅仅是要对那些这个修行者以及一些在法上修持的人好而已，我们更应该以一种大慈悲心，然后去悲悯那些真正在毁灭佛教、真正会讨厌宗教的那些人。这个佛教的人呢，那我们就是不应该以一种嗔恚心去看待他们，那就是要知道说他们今天会这样做，是完全他们内心，就是因为他们内心有无明烦恼的缘故，才会使得他们这样做的。那我们就是要尽量去祈求，就希望说他们也是能够尽快的，就是见到这个法它真正的内涵，而能够欢喜的去受持它。我们在修知母，在修的知母念恩报恩的时候，都是要沿着所有的众生来做修持的。所以说这些讨厌佛教以及这些毁灭宗教的人，我们也是要把它加入这些众生的行列里面，然后对他们一起修持心，一起悲心。所提到的平等心的修持，也是要把这些众生加到这些里面，然后就是对他们修这个一般的平等心。之后也是要把这些讨厌宗教以及毁灭佛教这些人，然后都一起观想进去，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就是真正的离苦得乐。这个人呢就会跟仁波切开玩笑说，你看在这些西藏的这个坛卡还是在这个佛像在制作的时候，有时就会以一种愤怒尊的这个样子表现出来。在行菩萨行的时候，那这个大悲心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它就是像水一样能够灌溉我们种种的菩萨行。那如果今天有这个大悲心的话，那自己的菩萨行呢也能够变得更圆满。在最后的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成佛的以后呢，这大悲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些佛陀他们就是他们所做的事业完全就是在众生他们身上，那今天这些事业呢都是想要在承办众生他们种种的安乐。也就是因为佛陀他们具有一种这个与众不同的大悲心的缘故，他们才会如此做的。阿罗汉他们之所以不会有那个利他的心，然后他们会堕入极境边，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悲心，就是他没有这个大悲心的缘故，他们不会想要去帮助广大的友情。那关于这个大悲心它的利益以及它的胜利呢是非常多的，就是说也有一个蒙古上师，他就在这个部分呢就写下一本论著。那在论著里面呢都是完全的阐释出大悲心它种种的利益以及胜利，那就是跟这个之前所提到的菩提心礼赞一样，都是在礼赞菩提心，而另外一本呢则是在礼赞这个大悲心。要讲出这么多这个大悲心它种种的胜利以及利益呢，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对这个众生都能够产生一种悦意的心情，就是说能够喜欢每一位众生，那对于以后自己能够在如理的升起慈心也是很有帮助的。想要就是要让自己如理的对众生升起一种悦意慈，这悦意呢就是希望说就是去爱护所有的众生，然后就以一种非常 深爱的心情，然后去看待每一位众生。那这种心情呢，就像是自己在看待自己的母亲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对这些众生如理的去修知母。那如果说这个知母能够修好的话，那对这个众生的愿意识呢，也就是很容易能够升起。这个部分，那我们就应该就是会常常会想到，那应该常常应该去思维，就是说现在眼前所可以看到的众生，他们之前都是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的。生这个轮回，他们是没有一个开始的缘故，所以说这个在这当中呢，就会在这当中一直在不断的反复出生，也会不断的死亡。这当中呢，都是需要自己的母亲才有办法出生的。有些人他们现在可能就是不承认有前世，也不承认有后世。那他们所得到的一些理论呢，可能只是一些错误的一些理论而已。那他们这些理论呢，可能就只证明没有前后世。那他们真正有前后世这个珍贵的理论，他们可能还没有得到。是用他们现在所发掘到的一些理论，然后来证明说没有前后世。那如果说他们再继续能够好好去深入去观察的话，那他们会知道说这个理论是无法继续成立下去的。能证明出没有前后世这个理论，那这可能也只是一个短暂的这种证明而已。那我们要知道，在这往后的几年当中，这前后世的理论呢，还是有可能被证明起来的。比如说在这很好几年之前，科学家他们可能没有发现一些珍贵的物质，或者是可能也没有发现一些特别的理论，那可是在几年之后呢，他们都发现了这些珍贵的理论，也就是推翻之前他们所留下的一些论点。那同样的，今天他们提出这个没有前后世的论点，那我们也不能因此就马上去相信他，那我们可能还是会应该还是要想说，这个往后呢，他们还是有办法去证明出有前后世的。就由于自己没有看到，然后就去推翻所有的东西，说这些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是不好的，能够这样去研究也是非常好。如果说今天真的能够透过研究而就是发展出一套非常完整的理论，就证明说没有前后世的话，那我们也应该相信他们所说的，然后就是再也不要去思维任何的前后世。很多人他们认为宗教是毒药，那宗教是骗人的东西，以及那些宣说宗教的人都是一些在伤害别人的一些人，那他们可能就会非常的讨厌宗教。那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他们只是透过他们也是由于他们自己浅浅的一些理论，然后才会这样去认为的。那他们可能没有发觉到宗教或者是佛教它真正珍贵的内涵何在，所以说他们才会这样说研究，然后来证明说有前后世。比如说现在呢，也是有很多人他们能够说出自己前世的一些种种不同的情况。那透过这些研究呢，我们也可以渐渐的去相信有前后世这种东西。曾经传出这样子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些人呢，他们就是能够记起之前是在前世所做的种种事情。就大概就是说有一个在一个家中然后出生的一个小孩，就是小孩一出生的时候，他就会记起之前的所有事情，然后就会带着对他就会常常跑到他之前所住的那个家里面，然后认出这家中他以前的父母以及一些亲朋好友。那这个故事呢也都是真实的，也是很多人听过而且看过。渐渐这个人那可是呢只是时机不够而已，希望以后呢还是能够见到他。并不是一个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呢也没有任何特别佛教的信仰，就是说今天透过他们的口中讲出这些前世的内涵，那就可以至少可以证明说他们并不是因为宗教才编出这些故事的。他们来讲，他们可能会去认转世灵童，然后会去认这个活佛，就是这转世者。那由于他们是一种宗教的角度来看来做这个认定的，所以有些人呢也会不太相信。他们会因为想要得到这个上师，想要得到仁波切这个名字呢，所以说他们可能也会用尽种种的办法，然后来骗取这个名位。竹尾法师，他就是美国这个地方，然后就是曾经有一个人，他能够记起自己的前世。那相信就是说各位也可以从他口中然后就渐渐知道一些前后世的内涵，就是我们就可以证明说今天他有他的前世，所以说其他的众生也是有他们自己的前世，能力不够而已，所以才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前世以及自己的后世。那以一般天人来讲，他们称为三识者，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过去时、未来时以及现在时，所以说他们知道过去自己是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也可能知道说自己从这个天人死去之后，他可能会堕入恶趣，然后由于知道自己往后会身亡恶趣，所以说他们也会产生极大的痛苦。常常会跟仁波切开玩笑说，既然你常常在讲前后世这些内涵的话，那你是否真的能够见到你后世会身亡什么地方呢？ 那个问题，他也就回答说，我是没有办法能够看到我往后会升往什么地方，但是如果说往后我能够升往天界，可以升往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希望我能够看到我往后能够升到那个地方。如果说我往后我是升往地狱或者是三恶趣的任何一个地方的话，那我绝对不希望看到自己这一切。这堂课里面主要讲的主要内涵呢，就是在讲平等心，就是说往后，就是说在晚上各位有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渐渐去思维平等心的内涵。那明天就会再继续讲这个知母念恩报恩，一直再往下讲下去。修持着平等心的时候，内心可能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例如说对敌人或者是对亲友，可能都会升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但是呢，应该还是要继续的这个坚持的修持下去。我在修持的时候呢，就应该常常的去翻阅广论以及其他的一些论著，然后透过上面所说的内涵，就可以增进自己的思维能力，而加强自己修持的能力。空的时候呢，各位就可以去好好思维，然后明天会再继续的往下讲。
等心，今天要从知母开始往下讲解。你要知道，由于那个轮回它是没有一个开头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在轮回当中一直出生呢，这种次数也是没有一个开头的，也是无法计算的。所以说由此道理呢，就可以证明说，所有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自己的母亲。理论就可以证明说，不仅仅这个轮回是没有一个开头，而且这个出生的数目呢也是无法计算的。它的出生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说像胎生、卵生、湿生以及化生，那每种出生的方式呢也都是无法计算的。就可以知道说，自己出生十次的话就需要十个母亲，一百次的话呢需要一百个母亲，一千次的话需要一千个母亲，同样的一百万次的话呢就需要一百万个母亲。所以说照这样算下去的话，那所有的众生都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的方式呢不仅仅是只有以人的方式出生而已，我们之前呢就可能以狗或者是猫种种不同出生的方式而出生。一般众生的这个数目呢是无法计算的，那可是如果要真正去比对的话呢，那自己就在这生死的次数呢又是比众生的这个数目还要来得多。我今天有一个能力把这个南瞻部洲全部打碎，然后把这个碎为，就是说把它打碎之后呢，然后就分成一很小很小的这个灰尘，然后我们就可以，如果说有能力的话呢，我们就会拿这个灰尘然后开始算说，这个灰尘代表是我这世的母亲，然后这个灰尘代表我前世的母亲，然后再前世再前世这样算下去，然后算到后来，那这只是这个灰尘呢会被你算完而已，可是呢这母亲的数目还是无法算完的。他的数目是如此的多，可是呢总有一天他们都是会成佛的。众生他们是有就全部完结的一天，只是他们没有一个开头而已。此理论呢就可以了解到说，众生不仅仅是做过自己的母亲，而且可能还做过很多次。我今天随便指南瞻部洲的一块地，你根本无法确定说自己曾经没有出生过在这个地方，而且尽管有的话，你也无法确定说自己在这个地方曾经就是有多少个母亲来让自己出生，做过自己的母亲。我的方法还是跟以前一样，刚开始呢就是先观想本师释迦世尊还有诸佛菩萨上师在自己的面前，然后以虔诚恭敬的心做七支供养或者是曼达拉的供养，然后开始好好的向他们做圆念祈求。或者说要把目标放在这个广大的众生上面，然后去圆知母的话可能比较困难，可能也无法升起感受。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圆这一世的母亲，那就是想说这一世他给了我们多少的恩德，他是如何照顾我们的，然后再进一步去想说这一世的母亲她以前也是做过我们自己的母亲。生是没有一个开头的，所以说众生呢，一个众生可能就做过我们无数次的母亲，所以说今天这一世的这个母亲呢，她在前世可能已经做过无数次的母亲。那在前世当你母亲的情况不一定要是一种人的方式，比如说出生为鸟或者是鸡，那她都是可能成为你的母亲的。可是呢也是有曾经做过畜生，比如说投生在鸟类的时候呢，我说过也做过，根本无法去计算这个数目，我们曾经投生过在这里面。然后这个母鸡呢它还是一样，当我们要从这个鸡蛋里面生出来的时候，那它就是要孵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鸡蛋的蛋，然后就等到我们孵出来之后呢，那它还要一直找食物以及尽心尽力的照顾我们。 一些经论上就是有告诉我们这个比较容易的修持方法，刚开始就是沿着自己的美心，然后想他这一世对着你的恩德，然后再渐渐的往前回想，想他说他前世也是做过自己的母亲，然后就再往前世，再往更前世一想，这样子有助于扩大到整个友情。再来也要再继续思维自己的父亲，那就想说这一世尽管他是一个男人身，那他是我的父亲，可是前世呢，他有可能是一个女人身，而且他一定也做过我的母亲。继续想，就是说想完父母以及。就是说想完父亲以及母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去想自己平常对他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的那些人，也就是想他之前呢也是做过我们自己的母亲的。思维升级一种感受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继续把目标然后圆在自己的敌人上面，然后就想说今天这一世他可能是我的敌人，可是他前世呢一定也是做过我的母亲，而且他在前世做我的母亲的时候一定也是曾经尽心尽力的照顾过我的。那就是说透过刚刚的那个理论呢，我们就会知道生是没有一个开头，轮回是没有一个开头，所以说所有的众生都可能就是定就是做过我们自己的母亲，然后需要母亲的一种出生方式，就是说像胎生以及卵生，那这种出生方式呢我们都已经接受了很多次了，那以卵生还有胎生来讲，我们根本无法计算他的这个次数，所以说面前这个敌人他一定也是做过我们的母亲的。思维完敌人之后呢，再去思维自己的亲友，然后从这个自己喜欢人的部分呢，然后再继续想说他们之前也是做过自己的母亲，然后渐渐再把这个范围扩大，然后扩大到整个国家的人，整个就全世界的人，甚至所有的众生。我会觉得就觉得奇怪说，那为什么我要把他想成是自己的母亲，而他之前也不一定做过我的母亲呢？因为我们这次在路上遇见的时候，他总是都不认识我，那我也不认识他，那这当然是不一定的。比如说这一次来讲，有些母亲跟儿子在路上遇到的时候，他们由于太久没有相见，可能也会互相不认识。实际上来讲，就有些比较贫苦的人家，他们无法养育自己的子女，然后就送给别人抚养，所以说过了好多年之后，当他们在相见的时候呢，那这个孩子可能就认不出自己的父母亲，而父母亲呢也认不出自己的孩子。那在西藏有这种情况，不知道中国台湾是否也有这种情况。很多这个小孩子呢，就是说在这五九年之后才出生的，那他们的父母很多都是留在西藏，所以说他们父母从西藏过来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呢，就是甚至都认不清自己的父母，因为那时他们还很小。开始把所缘点就放在所有的众生上面，然后把就是思维说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母亲的话，那这样子是比较困难，可以升就是说对升级感受来讲是比较困难的。那我们这样去思维的话，往后可能在路上遇到一个众生，我们也很难会把他想成就是说他以前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下手处呢，就是把这个众生分成好几个部分，比如说就如同刚刚所讲到的，先从自己的母亲，然后再从父亲，再从自己没有感觉的那些人，然后再从敌人亲友，这样一步一步的下手，那渐渐感受出来的时候，那遇到其他的众生也就可以渐渐的了解。如果说透过多次的思维及观察以及修持之后，渐渐的就是不用再去思维，然后不用再去观察，就很能够很容易的升起这种感受，升起这种觉受，那这个时候知母的这种正量呢，大概就是算是升起来了。比如说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呢，马上就会想到要吃饭，不用再去加入任何的理由，不用再去特别解释它。同样口渴的时候呢，也会马上想要拿一些水来喝，也这也是不用特别的理由去解释的。那所以说我们也是要到这种程度，就是说看到众生的时候，然后马上就能自然而然就内心中升起说他以前就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对自己有很大的恩惠，那这种心能够自然而然的升起来，才算是这个可以得到一种知母的这种正量。一般这个知母的这种感受觉受想在内心中如理的升起来，是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的，但是我们不要怕说这时间很长，我们还是要继续好好去思维去修持，因为如果说不好好升起这个知母的感受的话，是很难升起菩提心的。就是念恩，然后就可以先从自己的这一世这个母亲，然后开始下手去思维。比如说我们在出生之前呢，都是要待在自己的母亲肚子里面的，那这段时间也是很长，通常都是需要九个月又十天左右。那在这段时间里面，那母亲呢，她为了要保护自己肚子里面的胎儿，那她吃饭的时候会很小心，然后同样走路 以睡觉的时候，以及在做种种动作的时候，他都会很小心，就是怕伤到肚子里面的孩子。我们都常常可以听到，例如说有些母亲呢，她常常会跟你们讲说，哦，我今天不能吃这个东西，或者是说我不能到什么地方，我不能做什么样的动作。那他们呢，就是怕会伤害到自己肚子里面的孩子。这样的，这个孩子出生之后，那他们也是会很高兴的来照顾他。那他就是会等于说像是得到一个特别的珍宝一样，他们会觉得非常的兴奋，那他会抱着这个孩子给别人，然后他们会到处的宣扬，就是表达他们内心中这种快乐的感觉。出生的时候眼睛也不是看得很清楚，然后手脚呢也不是很灵活，就是如果没有母亲在身旁细心的照顾的话，那我们一定很危险，很容易失去生命。那我们今天能够活得这么好，然后身体又这么健康，完全都是母亲他们的恩德。长大之后，那父母呢也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教育，那希望他能，希望这个孩子呢有非常好的知识，所以说父母呢也是尽量尽自己所能，然后让这个孩子去学习。那同样的，他们也知道说，今天自己，就是说父母，这个母亲呢，他知道说，今天一旦自己要是去世的话，那自己所有的东西将会留给自己的孩子，所以说他们在还没去世之前，他们一定会努力的工作，就希望说能够留下更好更多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在种种食衣住行，例如说怎么吃饭，然后怎么去说话，然后怎么去行走，这教育上面，这种学习上面，也主要都是由母亲她细心的照顾，我们才会容易学到的。小孩子呢，他也是非常的顽皮，常常会给母亲惹麻烦。那可是这母亲呢，他还是一样，就是对这个孩子非常的慈爱，就是都不会，就是对他有嗔恨心。就是说，想要有一次，他也曾经当过一些这个小孩子的保姆，那他就是曾试着去照顾过这些小孩子，可是才几天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已经不行了，所以就才知道真正想要照顾一些小孩子，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做保姆不是因为要想要去赚钱，那是因为他有一些好朋友可能要外出或是有什么工作，然后才就托付他这个工作。那他也做几次就不想再干了。保姆的时候呢，那些孩子总是不听话，叫他们过来呢，他就故意跑过去，然后叫他们过去呢，他们又故意跑过来，不听话，差一点就是想要生气去打他们。那但是呢，这人物社这样照顾这小孩子也只不过几天而已，可是母亲要照顾他们自己的孩子，却是要照顾好几年的了。以人物社来讲，他今天眼睛到现在还能够看得这么清楚，然后身体呢到现在还能够这么健康，那都是由于母亲的恩德，由于母亲细心照顾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很顽皮，所以说都不喜欢洗脸，不喜欢就是洗澡刷牙等等，那这母亲都是细心的帮他洗。那这个人物县呢，他小时候就是很不喜欢去盥洗，比如说像洗脸洗澡等等，所以说他脖子后面呢总是黑黑的一块，那就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洗澡的缘故。那他的名字呢那时候叫做珍宝，那他在家的名字呢叫做珍宝，那所以说大家呢还有爸爸呢都喜欢就给他取一个外号叫做这个黑脖子珍宝。人物县小时候呢也是很顽皮，他都很喜欢玩筷子，他在玩筷子的时候呢，要是一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就会弄伤眼睛。所以说，人物社在玩筷子的时候，母亲也都是在旁边很小心的在看护。就是说，之前呢都是很难想到自己母亲的恩德的。那母亲的自己对自己有多少的恩德呢？总是很难去想到。那也是后来在看到这些经论在解释的时候呢，然后才开始会渐渐的去想到母亲的恩德，而且越想呢就会越多。知道说母亲她为自己孩子所做的，就是说尽他所能，然后就是尽他所知道的，就会把这一切呢就全部交给自己的孩子以及帮忙自己的孩子。刚刚讲到是这种以人的方式，那例如说我们也之前也是曾经投生过畜生的，那同样在投生畜生的时候呢，那就畜生这母亲也是同样很细心的在照顾我们。以鸟类来讲，刚开始这鸟类就是说这鸟要生蛋之前，那他们总是会去找很多的小树枝，然后就是用这些小树枝做成他们自己一个巢。那等到这个巢做得非常坚固之后，那他们才会，鸟呢才会在这上面生蛋。同样生完蛋之后呢，它也是要尽心尽力的来孵这些蛋。那在孵蛋过程当中，它也是要很小心的去看是否有敌人会来攻击这些蛋。所以说，从这个鸟还没出生到鸟出生以后呢，那这个鸟的父母亲都是一样很尽心尽力的在照顾这一切的。 那以这个鸟妈妈来讲，就是说它把蛋生下来之后，那它就会常常守在这个蛋旁边，然后就是常常孵着这个蛋，就希望自己的这个孩子呢能赶快出来。他们这个鸟类的父母亲呢，他们所可以做的就是尽量去找一些食物，就是说像这个虫或者是谷物，然后来给自己的孩子吃。就是说有些母鸟正在孵蛋的时候，那它是非常细心的在照顾这些蛋的。那有些小孩子呢就会拿这个树枝去赶它，那可是它那时它是有翅膀，它可以马上就飞走，可是它因为怕自己就坐下的这个蛋这个里面的孩子会受伤害，所以说它还是不顾自己的生命一直守在这个蛋上面。就是有一个传说，就是说一个猎人他有一天正在打猎的时候，然后他就用箭呢，然后就是射伤一只母马。那这母马即将要死亡的时候，就是生下它肚子里面的小马。那可是它就是即将要死亡，那可是呢，它还是就是很怜惜这个小马，就是怕它这样生出来会受到外界的伤害，所以说呢，它就用很怜惜一种心情，一直在舔它刚刚生出来这只小马。那这个猎人呢，看了非常感动，也觉得非常的后悔。那由于这件事呢，他就决定不做猎人，也决定出家做一位出家人。的能力所可以及的，就是说尽量去想我们这世的母亲，然后去想说她是如何来照顾我们，她对我们有什么恩德，然后去念她的恩。你可以把这个思维的范围扩大，就想说这世她对我们的恩德是如此的大，同样她前世一定也有做过我好多次的母亲，那她一定也都是尽心尽力的照顾过我的。就想说自己前世一定也曾经投生为一只鸟，那当自己还没从蛋里面孵出来的时候，那自己的母亲呢也是在很小心的守护这些蛋，然后同样自己从蛋里面孵出来的时候，那她也是总是尽心尽力的去找很多的食物来喂饱自己，以及像其他的畜生，例如说像狗以及猫等等，那他们的这个母亲是如何照顾自己的孩子的。那一看就是说看到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渐渐去思维说我们之前也是这样子，那这些就是说我们之前在做畜生的时候，母亲也是如此的在照顾我们的，那我们应该也由此去念他们的恩德。根据思维之后，我们就会慢慢的发觉说母亲她的恩德实在是非常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恩德呢可以大过自己的母亲，所以说我们就要常常去念这个母亲她对我们的恩德。同样的，也是按照刚刚的方法，第一个呢，先把目标圆在自己这世的母亲，然后再把目标呢圆在这世的父亲，就想说他前世一定也是有做过很多次自己的母亲，也是一样尽心尽力的照顾过自己，然后这种感觉从生出来之后，那也就可以再把目标就放到就下面一个，也就是非敌非友的，就是一个就是中间者，那也可以这样圆着他们呢，去想说他也是做过自己的母亲，然后就照着刚刚所讲的，再一步一步的往下圆。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圆的目标就放在所有的众生上面，就想说所有的众生他们之前都是做过自己的母亲，他们对我们的恩德是非常大的。可以想这些众生他们不仅仅是前世做过自己的母亲而照顾过自己而已，也可以去想说自己由于来世还未成佛之前还是要走很长一段路，那这当中也是会经历很多生死，所以说呢，在这当中一定也是需要很多的母亲，所以说这些众生呢，往后一定也会成为自己的母亲来继续照顾自己。网论他所说的思维方式，然后渐渐的去思维，所以跟人文学开玩笑说，今天你这样讲这母亲以及父亲的恩德，那大概只是因为这经论这样上面这样讲，所以说你来照着解释了吧。那我们在我们国家呢不是如此，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父母呢是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的，不然就会犯犯法，然后被抓到监牢里面。这样讲没有错，可是呢我们还是应该好好的照着这个经论上面所告诉我们的，好好去思维母亲的恩德。你还是应该去观察这个众生对我们种种的恩德，比如说像观察母亲她对我们的恩德，然后把这个范围呢再扩大到所有的众生，然后去想说他们的恩德实在是非常大的，那我是很难报答他们所有的恩德。然后所以说如果能够这样去想的话，尽管以后再遇到自己的敌人，那对他升起嗔恚心的机会就很小了。其他人升起嗔恨心、我慢心以及嫉妒心的机会同样也会都会变得很小。那就是我们应该好好的照着刚刚所说的方法，然后去念众生的恩德，要到一种程度，就是说 当看到一个众生的时候，我们内心中自然而然就会升起说，他之前是做过我的母亲，然后他对我的恩德都是非常大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如理的去报恩。那刚刚呢，就是讲这众生对我们的恩德是如此之大，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报答他们的恩惠。那举个例子来讲，今天如果一个母亲她的眼睛瞎掉，那她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会很不方便，就是说她由于瞎眼，所以说她行走呢就变得很不方便，而且非常的危险。例如说当她走到悬崖边的时候，那她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看不见而很容易就落入悬崖，而当她真的走到很危险的边缘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呢一定会想要尽心尽力的去把这个母亲从悬崖边拉回来，想救她母亲一把，希望这个母亲呢不要掉入这个悬崖里面。同样的，我们也要把这种思维方式然后扩大到其他的众生身上。例如说，我们要想今天所有的众生，他们内心中都是有这个烦恼，那由于这个烦恼呢使他们变得非常的愚痴，那由于这个愚痴呢使得他们的这个智慧的光明就无法展现出来，所以说他们会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然后由于做这个不应该做的事呢，他们都会掉入很这个危险的这个地方，他们会身亡很不好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今天为了要报他们的恩德，我们一定要尽我自己的力量把他们从这危险的边缘给拉回来。有很多众生他们都堕入三恶趣，或者是在地狱里面受苦，那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地步呢，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有种下非常不好的恶因，那他们也就是无法在善以及恶方面去取舍，他们无法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比如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遇到好的，例如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遇到佛法，那即使遇到的话呢，他们可能也无法好好去受持。然后在恶的方面，他们可能做了很多，例如说像十不恶十不善业，他们可能都会做了很多，然后就由此造下很不好的业，那由于这些业呢才会使他们今天堕入如此悲惨的三恶道。有幸能够得到一个暇满人生，而且呢又能够听闻到一些珍贵的佛法，那的确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用自己的力量，然后就是要尽量就是把这些佛法然后去教导其他的众生，然后希望其他的众生呢也能够借由听闻到佛法而如有行持，而脱离这三恶道以及轮回的痛苦。像昨天所讲到的，今天一个母亲如果她因为精神上失常，所以说她可能会常常攻击她的儿子而伤害她自己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呢他就是不会因为母亲这样子伤害他，然后他就会感到非常的生气，甚至想要报复。那他心中所想到的只是说希望能够赶快把这母亲送到医院，然后透过医师的治疗希望这个病能够好起来，让他母亲能够变得跟以前一样就又正常。所以说同样的，我们也要希望这个众生他们都能够脱离这烦恼的这种捆绑，他们今天呢就是因为有烦恼在内心中，有这个无明盖住他们的智慧，所以说他们才会做出种种不应该做的事。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脱离这个烦恼的捆绑。有一个人来伤害你的时候，那我们那应该就好好去思维说，他今天这样子做，他会做出这样子来伤害我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内心中有嗔恨心的缘故。那有这个嗔恨心是因为他内心有这个无明，有这个愚痴的缘故，那盖住他的智慧才会做出这种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他今天会这样做呢，完全就是因为他内心有的种种的烦恼无明，他才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他之前也是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的，那他对我的恩德也是很大，那今天他这样做出这种恶业的时候，会把他带到非常不好的地方。所以说为了要报他的恩德，那我们应该尽心尽力的就是希望他能够脱离这烦恼的捆绑，希望他能够脱离这嗔恚心，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境界。当我们在升起嗔心的时候呢，很难就是以这种角度然后去思维说他对我们的恩德是很大，我要帮他脱离这个烦恼的捆绑，这种思维在那种情况是很难升起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应该透过尝试就多次的祈求，我们应该常常祈求说，以后我在生气的时候，希望我也能够好好这样去思维这个众生他对我是很有恩德，然后我也希望在那个时候呢，我能够就是发起一个心愿，希望他能够脱离这烦恼的捆绑。知道众生对自己的恩这么大的话，那我们应该就好好要想自己如何去报恩。如果说今天只受别人的恩惠而不懂得报恩的话，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角度来讲，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常常在帮助你，可是你到后来却不领情，反而 去伤害这个帮助你的人，那其他人看到了一定会觉得你这样做非常的不应该，你应该好好去报答他的恩惠才是。那在世间上他们的看法就是如此，何况是法上。如果自己不懂得好好去报答其他人的恩惠的话，那自己最亲密的这个亲人呢就渐渐跟自己疏远，然后同样的好朋友呢也会渐渐的减少，因为他们会想说，我之前呢都是如此尽心尽力的在帮助你，可是你不但不领情，反而会反过头来伤害我。那他们这样想之后呢，可能就会渐渐的不想理你而疏远你。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好好去报答他人的恩惠，那就是说先要念他们的恩德，然后再去想说如何去帮忙他们，然后报答他们的恩德。希望能够在大乘道上面好好修持的人，那想要这样做的话，之前念别人的恩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之前要先念众生的恩，然后等到这个心力非常坚固之后，那才有办法能够如理的发起菩提心。那有这个菩提心，那才能够好好的去行菩萨行。真正能够念恩而且去报恩的人，那不管是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会尊敬他，而天上天界的众生也是会看得就把。是很敬重这个人的，能够好好去念恩去报恩的话，他的慈心悲心同样的也能够越来越增广越来越坚固，而因此呢他的菩提心也就能够越来越坚固，而由于菩提心坚固的原因，所以说他成佛的时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快速。之所以说密教的修持会这么快速的原因，就是说他们基础就是这个菩提心以及菩萨行都做得非常的广非常的坚固，然后他这个密教的修持才能够进步的如此快速。那同样这所有的基础呢还是建立在这念恩以及报恩之上，那这个念恩报恩做好之后，那密教的修持一样就是能够变得很快速。但是有很多种，例如说当众生需要钱财的时候，我们可以布施他钱财，然后例如说他们没有房子住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居住的地方，那这些都是算是在报答他们的恩惠。可是这种报答的方式呢并不是最就近的报答方式，最就近的报答方式，因为我们今天给这些众生钱或者是房子一个居住的地方，那能够利益到他们的也只有这一世而已，对于来世以及往后的几世呢都是没有办法利益到的。钱能够带到来世去用的话，那我们给这些众生更多的钱，那就是等于对他们帮助就越大。可是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他们能够使用钱的这个段时间也是只有说这个钱交到他们手上到他们还未死之前，那这时间也只不过是这么的短，所以说我们应该想用一种更长远的利益来帮助他们，就是让他们得到最究竟的安乐。如何最究竟的利益他们，就是应该要如理的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好好在善恶方面做取舍，知道何者是应舍何者是应取。那他们知道之后呢，也就是要透过他们知道好好去修持去行去实行，那这样子呢他们才有办法得到最究竟的安乐。今天就要常常希望说自己要给所有的众生一个最究竟的利益，可能会放下自己这个手上正在学习的一些这个学习的科目一些佛学，然后或者是说放下手上自己正在修持的东西，然后去帮助其他的众生。比如说看到其他众生在种田，那他觉得他们很辛苦，然后就决定自己不好好在法上修持，要去帮助自己的这些亲人，然后帮助他们去种田，然后减轻他们的困难。那这样如果能够去帮助他们的话当然也是很好，不过这样子帮助他们的角度呢也只能够利益到他们这一世而已，你帮他们种田他们所得到的收获也只能让他们在这一世得到更大的安乐而已。但是如果说你能够继续你手上的这个修持或者是学习的工作，那透过你好好去修持去学习的话，那你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而且呢透过好好的去修持你也可以得到更高的正量，那由这个正量呢你才可以告诉他们更深奥的佛法，所以他们知道更深奥的佛法才能够好好去在这个善恶方面做如理的取舍，那也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够得到最究竟的安乐。然后从这个知母念恩报恩这样思维完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再从慈心这个部分去好好思维。那现在讲的这个慈心呢就是把所有的众生都看成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然后非常好的一个众生，然后去想要帮助他们。那这种慈心呢就是把这众生看得都是非常的乐意，就是说自己呢是很喜欢这一切的众生，那可是却发现说这个众生他们却很难得到真正的安乐，就是 是以现世的安乐呢来讲都是很难得到的，更何况是说给他们最究竟的这个无上菩提的安乐，所以说就要下定决心，希望以自己的力量然后给他们这最究竟的安乐。
真正的缘的众生去修慈心的话，那这个利益以及功德是非常大的。今天尽管是缘着一个众生，如果能够好好的对他修慈心的话，那这功德将会是非常的大。那更何况是缘着100个、1000个，甚至是缘着整个全世界或者是全部法界的所有一切有情。然后在修慈心的这种方式呢，就像在修四无量心里面的这个慈无量一样。慈心之后，那我们再可以继续的往悲心方面来修持。来讲，它是所有大圣道的根本。心它是否坚固，它是否能够维持长久，就要看这个人他是否有大悲心。你在修悲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些这众生即将被杀的一种景象，比如说在一些屠宰场，他们可能会杀掉一些牛或者是羊或者是一些鱼等等。那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呢，由于他们很痛苦的在挣扎，那我们可能就比较容易升起自己的悲心而怜悯其他的众生。你就可以透过这种种的情景，然后去了解到说，今天这些被宰杀的动物，他们都是没有任何自由的。那他们被这屠夫抓进来之后，那他们就只有等死而已。同样被宰杀的时候呢，屠夫也是用很残忍的手法来对待这些众生。那同样的，由于业循环的关系，往后呢，这些屠夫也可能会变成这些动物，而被这些动物所变成的一些其他的动物呢来宰杀。那我们都应该对这个屠夫以及对这即将要被宰杀的众生，然后升起很大的悲心，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他们。就我们会在去市场买鱼的时候呢，那会看到这个鱼这卖鱼的人，他就把鱼抓起来，然后用种种的方法把这个鱼给宰杀掉。当然这只鱼他是很不想面对这死亡。杀害众生的这个人，他是用一种非常残忍的方式来杀害其他的众生的，他是连一点悲悯，他那时在杀害的时候，他是无法升起一种悲悯心，他是一种残忍玩乐的方式去杀害众生。那以我们一个学佛的人来讲，这种行为是很不应该的。说真的，要玩乐的这个方法呢有很多种，那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玩乐。我们不一定要拿这个众生的生命然后来开玩笑，拿他们就是说就夺取众生的生命然后来作为自己的玩乐。那人文界就是在纽约那个中心这个边边呢，以前就是有一个卖鱼的地方，然后这卖鱼就早上呢都会送很多鱼进来，那这个卖鱼者呢他就要把这些鱼宰杀掉，然后方便他做以后的贩卖。那在杀鱼的时候，就把这鱼从这篮子里面拿起来的时候，这鱼呢总是一直在挣扎，那挣扎的越凶，那这个人呢他可能就会越生气，然后就用力的想把这个鱼拍下去，他希望说把这个鱼给拍昏，然后或者是说直接把鱼拍死，然后他希望说能够方便自己的宰杀。那人们其实看到这种景象呢，总是很不忍。这些鱼呢，又不是很容易死的，就是在直接被抓起来，甚至是在被拍打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要受很大的痛苦，而无法马上死亡。这么多贩卖的过程当中，这些贩鱼者他们不知已经杀掉了几万只、几十万只，甚至几千万只的鱼了。所以说，透过因果的循环，他们往后呢，一定也会就变成其他的动物，然后被他们杀死的这个动物反过来宰杀，所以说他们出生的次数呢，也可能是会非常的多，而且要受这种种可怕的痛苦。所以呢，他就会站在这个卖鱼店的前面，然后观看这一切。那这样看了这种情景之后，他通常呢，就是有好几天看到肉都会觉得很恶心，而不想去吃它，感觉就总是会慢慢的淡忘掉。那这时候呢，又会想要吃肉，能够断除肉食，然后真正成为一个素食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同样在现在很多的报道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由于犯下很重大的罪行，所以说必须因为法官的审判而必须接受这个死刑。那所以说对于这些人呢，我们也应该对他们修悲心以及慈心。透过刚刚所讲到的，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鱼的贩卖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这个鱼它在临死之前它是要受什么样的痛苦。那对此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受苦的众生然后对他们修悲心。然后再反过来看这些杀鱼的这些贩卖者以及这些屠夫呢，那我们就可以想说，他现在尽管是这样杀这些鱼，可是他来世呢一定也是要投生为畜生，然后变成一个非常悲惨的地步，然后来就是被他现在手上所宰杀的众生，然后也是反过来会被宰杀的。那我们对这些 贩卖者呢也是一样，要升起悲心，希望说我自己能够帮助他们。所以这些卖鱼者，他们可能是为了家计，然后今天才要做这种杀生的工作，可是由于这种工作是非常不好的，可能他来世呢会投生到地狱里面去，然后受种种痛苦。那我们就可以借由思维地狱的痛苦，然后对这些卖鱼者升起强大的悲悯心。渐渐的这个方面思维的比较坚固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范围渐渐的扩大，然后扩大到其他的众生，然后再同样想说，在这人世间还是有很多人造下种种极大的恶行，来于他们这恶行呢来世可能也会身往三恶去，受种种可怕的痛苦。那之前在讲共下世道的时候，就各位呢会在这方面，就是说在三恶趣苦方面好好的会去观察、去思维、去修持，那这三恶道里面他们种种不同的痛苦，那透过这种观察以及修持的力量，那我们再加到这些人的身上，就想说他们往后也是要受这些可怕的痛苦的，然后对就对，所以说由此对三恶道这种痛苦的认识，然后对这些即将要受苦的众生发起强大的悲悯心。一些历史故事以及一些传记，我们都知道有时发生一场战争都是要使十几万人或者是上千万的人丧失生命，那对于这些主使者，我们应该对他们升起悲悯心。使者我们可能会看到说他那一世可能并没有遭受到很大的痛苦，而且在死亡的时候呢也并不是死得很凄惨，那可是我们可以由于这理论以及业果的循环，那我们就可以去思维到说他现在一定是在非常可怕的三恶道里面受苦的。遇到那些做恶行的人，我们有可以产生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就是如同前面所讲到的，对于他所做的种种恶行，那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他往后会造，就是会产生很多的苦果，然后让他受很可怕的痛苦。那对这种众生呢，我们就是好好的去修悲心。同样的也是会有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众生，他可能是佛菩萨示现的，就示现说今天他做下这种种的罪行，那往后呢可能会产生种种可怕的恶果，那我们也要透过这种景象来警惕自己，所以说也有可能对这个境呢，然后来发起说对这个人，然后就是产生对他的这个功德，就看到这个人呢就是对他功德产生欢喜心。给之前呢先圆着自己的母亲，然后去念她的恩德，然后再念完之后，我们会觉得这母亲对自己的恩德是非常大，然后内心会升起很大的欢喜心，而想要去报答自己的母亲，然后渐渐的再去思维说这母亲她在这一世一定也做下很多可怕的恶业，那由此恶业呢她往后可能也会堕入三恶道，然后对此呢我们也就是应该升起很强大的悲悯心，就是说不希望自己的母亲会堕入这可怕的地方，我们要尽心尽力的来拉她一把，希望她能够脱离。仅仅是自己的母亲而已，其他的亲朋好友呢我们也都是可以去圆着来做思维，去做观想的，然后去看他们这一世就造下很多不好的恶业，那由此呢可以证明说他们来世会产生很不好的恶果，我们也都要对他们升起悲悯心。就是去想说今天这些众生一定要让他们如理的脱离痛苦，他们是不能不好好脱离这些痛苦的，而我希望诸佛菩萨能够加持我，让我用我自己的力量，然后来帮助这些众生脱离痛苦，让他们得到最究竟的安乐，然后由此呢这种发心就如同事无量心里面的这个悲无量，用这种方式来发心。刚开始呢我们就可以对着那些即将要被宰杀的众生，然后沿着他们做这个悲心的修持，例如说刚刚所讲到的待宰的一些鱼，或者是刚被就是说正在被宰杀的一些牛羊等等，那我们都可以沿着他们来修悲心，这样子悲心是比较容易升起的。同样的有一些众生我们在沿着他们的时候比较难升起悲心，那我们也是要渐渐的去沿着他们，然后尽量的去对他们升起一些悲心。对于一些比较有财富然后势力以及这个名声又很大，然后这个身体又很健康的那些人，我们就比较难对他们升起悲心。我会想说今天这些人他们不但吃得好穿得好然后住得好，然后想要做什么事呢又可以如自己所愿，就是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且名声又很大，然后大家呢都很尊敬他们，那今天我们干嘛还要对他们修悲心，我们羡慕他们都还来不及。说今天他们能够感得这么好的一个果，那这个果呢一定也只是一个无常的现象而已，到最后他们死亡的时间来临的时候，他们仍然要放下这一切而接受死亡。王一个君主来讲， 他在位的时候呢，尽管权势很大，财富又很多，可是他真正能够享受这些也只不过是五十几年六十几年，也就是说他在位的这些时间而已。等到他死亡的时刻来临的时候，他仍然必须要放下这一切的，直到他死亡的时候呢，他必须放下他的宫殿、他的土地、他所有的亲人以及他所有的侍卫。那他走的时候呢，他也只能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离开而已。我去想说，今天这些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感受到这么好的善果，就是因为他们前世有种很大的一个善业的缘故，所以说这一世呢才能够如此的好。可是如果再看说，如果他们这一世没有再好好继续去种很多善因的话，他们来世呢就再也无法享受到这种善果了。而且如果说他们这一世不但不好好去做善事，反而由于他们很有钱而很有名声而去作威作福去伤害其他人的话，他们来世呢不仅没有这些善果，而且还要受种种可怕的恶果。那对于这些人，我们就应该对他好好的修悲心以及慈心，而不应该去羡慕他。说他们之能够享受到的也只有这一世的财富以及名声而已，当他们死亡的时候是要放下这一切而离开的，那往后呢也是要靠着他们的业以及烦恼，然后来牵引着他们走完以后的路。那如果说他们的业是非常不好的话，那他们可能要在三恶道里面继续的轮回，那他们仍然是无法再脱离，他们仍然是无法脱离三恶道以及轮回种种的痛苦的。要常常去如理的修持慈悲心，就是如理的修持慈心以及悲心。那以悲心来讲，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时常的很容易的就能够从心底中发起想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脱离痛苦的这种心事的话，那他的一种悲心的这种正量以及感受就算是已经升起。心事在小圣者他们也是有的，那他们也会希望说很多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好好的脱离痛苦。那可是现在这种悲心与现在这个七因果里面所讲的这个悲心是不一样。那七因果里面所讲的悲心，它不仅仅是希望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如理的痛苦，都能够如理的这个脱离痛苦，更希望说要以自己的力量，然后尽自己的能力，然后来让这些众生都能够好好的脱离痛苦。例子来讲，今天一个孩子掉到水里面的时候，那其他的观看者呢也只会在旁边着急，然后他们也是很希望说这个孩子能够赶快的就是被救起来，不然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可是呢他们却就是说不太会就亲自就跳到水里面然后去救这个孩子。所以如果以这个孩子的母亲来讲，她一看到自己孩子落水的时候呢，她不仅仅是只有着急而已，她当然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赶快脱离这个危险，所以说她有可能不顾一切的然后马上跳入这个水中，或是用尽种种的办法想把这个孩子从水中救出来。那她的想法跟她的行为就是跟其他这个围观者是有所不一样的。所以说以大悲心来讲，就是说今天一个人他看到众生在受痛苦的时候，他就是自然而然就会升起说要以我自己的力量尽我所能，然后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脱离痛苦，那这就是大悲心。以前在共下四道以及共中四道都大致有讲过这个三恶趣苦以及轮回种种的痛苦，那我们就可以之前呢就沿着自己说，如果自己生往这个地方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痛苦，同样的再把这些感觉呢就是放到其他的众生身上，那对此就是比较容易能够对他们升起慈心以及悲心。今天早上大概所提到的就是从知母念恩报恩慈心然后到悲心，然后这个所修持的方式呢也大概就讲说过一遍。能够这样如理的去修持的话，那是有办法真正能够升起这个慈悲心以及菩提心的。那这个诸佛菩萨他们之前也都跟我们一样是一个平凡的凡夫而已，那他们也是照着这种方法如理修持上去，才能够就真正发起菩提心而证得非常好的果位。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能够照着这个方法，如果能够好好去照着做的话呢，我们也是能够变得跟他们一样。
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想应该自己如何去修这个悲心，如何去让自己升起大悲心。我早上就想一个方法，就是说去看那些不管是宰杀的动物，例如说像鱼、牛、羊等等。那例如说自己看到一只现在被宰杀的动物，看到一只宰杀鱼的时候呢，那可能会有一些情形的残忍，然后对他升起强大的悲心，然后沿着这个情形的去修悲心。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就想说，这个鱼它前世也是我的母亲，它前世也是照顾过我的，那所以说呢。
就不要把它归咎于有什么，是跟你自己完全没有关系，要想让它更有关系，也是非常深的。你也可以去圆这个地狱众生的苦，我们在圆地狱众生苦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些众生他们之前也是曾经做过事缘的事情，做过事情，然后在圆这恶鬼的时候呢，也是想说他们现在受种种的痛苦，但是呢他们跟我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他们以前也是做过我们的母亲来照顾过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病人正在受着这个病痛煎熬的景象，那看到他们这种痛苦的神情呢，也可以想说他们之前也都是自己的母亲，那这是因为这一次呢他可能在感受恶果的缘故，所以说才被病痛如此的煎熬，那这样子去思维的话呢，内心也是很容易升起悲心的。也讨厌佛教，然后毁谤佛教，甚至毁灭佛教的那些人，我们也不应该对他们起真心，那应该对他们修悲心。同样的，你应该思维说，他们之前就都做过自己的母亲，也曾经照顾过我们，爱护过我们，那只是因为他们这一次做错了事情，那才会就做出种种不应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可以沿着各种不同的境，然后来让自己发起更强大的悲心。前几天讲说这个宋大师祈祷文的时候，就大概解释到这个悲心。那一般悲心呢，就是有分成三个部分，也就是生缘悲、法缘悲以及无缘悲。那就是就如同刚刚所讲到的，就缘着众生种种的痛苦而升起了一种悲心呢，称为生缘悲。接下来呢，就是再继续想说，这些众生呢，他们都不知道无常的内涵，他们总是就是错误的执着说所有的法都是常法，那他们就错误的执着这个常的内涵，所以说由此呢他们就不会好好去做在这个善恶的取舍，因此呢他们会造下很多恶业而让自己感受很多的苦果。那所以缘的这种角度呢，然后去缘的这个缘此而升起的悲呢，称为法缘悲。说来这个法缘悲呢，它的所缘境也是众生，那它的一种本性呢，也是一种悲心的本性。那它之所以跟生缘悲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生缘悲它所缘的只是众生的痛苦，然后这法缘悲所缘的呢又是更深入一层，就是说这些众生他们是因为不了解无常的内涵，而把错误的执着很多东西都是常法的缘故，所以才造下种种的恶业，又因此而受苦。那这种是缘的这种的悲心呢，称之为法缘悲。现在他也没有记得很清楚，那这是他就是靠着记忆上面所讲出来的，也不知道是否有错误。无缘悲呢，就是说就是了解到众生呢他们都不知道所有的法都是无我的，也就是说众生呢他们都不了解这个空性它真正的内涵，由于不了解这内涵的缘故呢，所以会就造下种种不应该做的事情而赶来很多苦果。那缘着这种角度然后而升起的悲心呢，称之为法缘悲。那刚刚缘着那个众生不了解空性而就是造作很多恶业那种悲呢，就称之为无缘悲。那一般说来，这个悲心它所缘的呢，有很多种，就是可以缘种种不同的角度而升起。这菩萨地里面呢，它有就说明到，这菩提这个悲心呢，它所缘的境可以有110种，也就是有110种不同的悲心。而修持悲心的话，那由这个悲心的力量呢，就能够再升起真上一了。增上意乐呢，是必须靠着强大的悲心而来的。那刚开始呢，就是要缘着众生种种的痛苦而对此升起强大的悲心。之后呢，就觉得说今天这个担子是必须要由我来承担的，今天这个担子呢已经落在我的身上，那我必须尽我所能把这个担子承担下来，我希望靠我的力量然后来消除众生所有的痛苦，让他们得到最究竟的安乐。那这种心自然而然的升起来，从内心中升起来这种心量的话，那这个称之为增上意乐。